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7月29日是良友电台75周年的台庆，从7月开始，每逢周一到周五的每日一问，你参加了吗？你又是从什么时候怎么开始接触到良友电台的呢？欢迎来信和雨恩分享你的故事哦。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延续上周的关系难题， Kevin 老师和严寸要继续来聊聊占有与嫉妒的友谊关系，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我们在上一集当中呢邀请到了严寸来谈，那今天呢他继续在我们当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Kevin 哥，就是我们上一集不是谈到了关系的难题吗？然后我们谈到了有毒的关系。
对啊，有毒的关系。
就是我有个问题，那如果我们身边就是有这种有毒的关系，我们要该怎么做，就是让他可以往一个成熟的方向走，
成熟的方向去走。
对，
OK， 这不是讲年龄上的成熟对不对？
对，个体上的成熟，
就是怎么样去发展一个成熟的关系。
对，
不是谈爱情吗？
不是哦，应该说其实我身边常常会听到朋友说，就是比如说就我的朋友会告诉我说，他把他的一些朋友当作是他第一要好的朋友，比如说闺蜜这个词好了，可能说哎、欸，你是我的闺蜜，那闺蜜照理来说可能只有一个，
对啊，
就是挚友，但是他就会发现说哎、欸，可是他我把他当闺蜜，但是他没有把我当闺蜜，他没有把我当成他心中的第一个
唯一的。
对，应该说也不是唯一，如果是以排序的话，
排序要排第一，
排第一。
那别人怎么想？他不是会也觉得他要是第一吗？
那他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就代表他没有考虑到别人。
唉，这真的是有点麻烦哈。如果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把自己当作第一的，那两个以上的时候怎么办？
对，
欸，不过我在学习这个亲密关系的时候，我的确我的老师也是告诉我说，其实每一个人好像在心里面都会不自主的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就是我在那个重要他人的心里面，我就是那个最首要的。所以你说你的朋友他没有把你当作第一这件事情，也就是代表说你觉得他应该要把你当作是最好的朋友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好，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嘛。但是实不实际，做得到做不到。
对，
我觉得所谓的成熟与否，就是我们当然都希望那个理想上，我希望是那样子，可是到底在真实的环境当中做得到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在一般的朋友人际关系当中，我觉得追求第一，甚至我就是那个唯一的，我想在亲密关系里面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那个亲密关系真的就是他必须是第一而且是唯一。
但友谊应该就是
友谊你不会只有一个朋友嘛。
应该说我记得小时候老师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跟我们说，就你要记得你的朋友就是他是你的朋友，但是他也会有其他朋友，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所以朋友人脉其实朋友是很多的，当然也有好朋友跟一般普通的朋友，但是 即便是好朋友应该也不会是只有一个。
哦，我觉得会这样想可能也跟你的就是你目前生活中你接触到的人多寡有问题、
嗯、
因为比如说像小时候我们幼儿园或是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欸，我们两个是好朋友，你就是我的好朋友、
嗯、
所以当我的好朋友会去跟别人玩的时候，然后把你冷落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想说
很大的失落，
对、啊、
对不对？
天
哪，然后就开始酝酿一种愤怒，开始
对对对
对，其实这个就的确不管是年龄啦，我想年纪小会这样子，有些成年人也会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圈子很小，
很小，很窄，很窄。
对，
可能就只有一个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希望我眼中只有他，他眼中也只有我。
对，这就是比较的关系。
嗯，
就是如果你只有这个人，嗯、你就会觉得哦天哪，他就是你的，毕竟他是你唯一的朋友嘛。
嗯，
但是当你去认识其他人，就一定会有其他人比你这个朋友要更符合你的要求，或是更符合你对朋友的定义。
嗯。嗯嗯，这个让我想到说好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有那种所谓的青梅竹马、哦、或者是、
啊
啊、不一定是男女、哦
哦、
不一定是异性、哦、有时候就是同性的朋友，反正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哦、对，
然后到后来你发现说原来他也有别的好朋友，
对，
甚至好像比你更好，
或是有些人也会就是可能他跟他的青梅竹马就是关系可能没有到很好，但是因为你们从小一起长 大,、
嗯、长大
这段情谊就会让你觉得说你们是不可能就即便他
被替代被取代，
应该说如果对方做了什么让你不舒服的事情你都可以继续忍受他，因为毕竟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嗯、
但是当你们两个的就是生活的方向不一样，然后没有再接触那么长的时间，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朋友不一定非他不可，
嗯，
你还有其他朋友，
是啊是啊，所以在我们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都不会只有一位朋友了、哦、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触的面越广，然后越多的不同的角色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你就会发现刚刚说的这一个、嗯、我希望别人把我当做那个第一的最好的朋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种相对起来是比较不成熟比较幼稚的想法、
嗯、
但是它的确存在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是我们都希望是这样子，但是它是一个不实际的一个，
对，应该说可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但是要处理一下心中的那个失落感、
嗯、对，那个失落感，那个失落感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在想，
嗯，
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有些朋友他可能对他的朋友就是付出比较多、
uh-huh.
会特别关心朋友的内容人，
是，
然后但是当他的付出跟他认为他应该要获得的那些情感没有对等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这种
失落感、
嗯、
yeah, 的确是这样子哦。我的成长的历程里面我也看到有一些人他其实是真的很会照顾很会去付出，
对、
哦，那我也在想说他里面有没有一个期待说他的这样的付出他也希望能够从别人那边得到相对等的，
对，
那有一些人呢好像把别人对他的好视作理所当然，
对
对，他不会觉得说 我也要跟你一样去对你这样好，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一个不断的在付出的一个是不断的在得的人、
嗯、
这样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那可能就是那个继续付出然后这个人继续享受、
哦、
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不太对等的关系，
不太对等，对，那如果那个付出的人他没有期待他会需要得到这个回报那也就算了， 对,、
欸、对，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对，所以这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们到底了不了解对方的
彼此到底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对
不对，
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就是属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嗯，
就比如说他会送、欸、看到、欸、适合我的东西会送给我，但是他从来不要求，他没有要求我要回礼，
嗯，
但是我之前有些朋友是他会比较在乎在生日的时候你有没有送他东西，你有没有祝福他、
嗯、
如果没有的话他会伤心但他不会说，
嗯，
就是他在送你礼物的时候他没有说他会期待收到什么回报，但是 当你没有给他的时候，他就会难过，可是他会生气，因为他觉得你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嗯，
但是我那个朋友就是他明确就跟我表达了，他说我送你东西就是因为我喜欢想要送你，我没有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而且因为他的行为跟他的说法一致，所以就不会完全不会有担心那种就是哦，他会不会其实心里跟说的是不一样的。
对，
对，
你也要回报。
对，
是，所以如果能够清楚知道对方对于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方式，他内心的想法是什么，那只要我觉得彼此之间都能够达到一个一致的共识，那就可能不会觉得说好像有一方是多一方是少，一方会觉得好像不值得或怎么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透过彼此去理解彼此的一个想法期待跟他的感受，那我觉得就好像那条我们说那条线那条界限其实是经过两方彼此的认同的，那我觉得他们就走到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状况了。
嗯，
好，那样的互动应该都不管是比较付出多的或者是比较接受多的，他其实都很舒服啊。
对，
嗯，
诶，那 Kevin 哥，那我们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把我们刚刚的问题解决了。
嗯，
就是我们提到如何让一段关系可以朝成熟的方向迈进。
是是，所以一个成熟的友谊啊到底会有哪些特性呢？我不知道严春你觉得在你自己身边你觉得你看到那个比较成熟的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比较成熟的友谊大概会具备哪些特性呢？
我如果说就是以我自己的例子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分为三点来看。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两个是不是会互相，就是我的互相可能不一定是说就是一定要有同等的回报，而是我们两个认可就是我们之间的互相的这个行为是彼此都认同的。
嗯，
就可能哦，我去找比如说约吃饭这件事情就好，就是我会约你吃饭然后你也会约我吃饭。
嗯，
因为我们觉得约吃饭这件事情是主动的一个行为，这就是互相。
嗯，
然后第二点应该就是就是这个人可不可以让你的情绪稳定。
嗯，
就比如说我跟他相处然后我要时时刻刻担心我的说的一句话
对不
对，
会，
对， 对， 不对会让
他
觉得难过。对，
啊，
这个我觉得这段关系就会需要改进。
嗯，
就是第二点这样。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段关系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友谊可以让我们彼此是独立的个体。
嗯，
就是我们两个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可以正常的分别回家，然后回家之后我可以继续做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一直牵挂他说哎，天啊我们刚刚出去玩就是落差很大，然后没办法接受没有他跟我在一起的生活。
哇，听完严春你的这三点哦，就让我想到在这一段疫情期间哦，有一个名词很夯叫做心理安全感，你有听过吗？
嗯，
好像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说以前我们是在实体上的互动比较多，
对，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反正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那种感受彼此的感受比较容易去了解，然后现在有时候是看不到人，然后透过声音或者是透过视讯，好像那个越发的觉得彼此之间的那种安全感就更不足了，就更需要，
因为看不到，
对，因为看不到好像就没有那种很真实的感觉，
生活上的交集好像也变少。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彼此之间这个友谊这件事情好像一个成熟的友谊应该也就是需要去建立一个彼此之间的这种心理安全感。
嗯，
好，那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怎么样能够去互相的去尊重彼此，好，有一些共同性，然后也有一些你想独处我想独处，好，我们都可以互相的去尊重每个人彼此的需要。
对，
然后另外我觉得那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互相的信任。
对，
哎，就是我们不太需要去刻意的去约定什么，我们都会相信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你绝对不会是故意要伤我什么的。
对，
好，那种就是变成一种默契了。
嗯，
所以如果
你说什么我可以理解。
对对对，然后即便有时候你说的一些我不理解的时候，我也不会把它想成说你故意要对我有什么不好的，
或是我觉得很重要点就是即便有这样的状况，但是我们之间的信任是不是可以让我有勇气去问你，
嗯，去澄清，
对，
对不对？对，我觉得那个当有一些好像感觉不清楚，然后有一些怀疑犹疑的时候，我愿意为了我们的关系，为了我们的这个友谊，我愿意把它提出来，
对，
好，来去跟你讨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维持这样的一个成熟的友谊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嗯
嗯，
如果是说维持的话，我觉得前面提到那个互相，就是如果以态度的话可能要积极一点。
嗯， 嗯，
因为我觉得友情是需要维持，就是需要互相嘛。然后有些人，我知道我之前有些朋友是，就是我觉得我单方面的去维持这段关系，
嗯，
然后他可能就是就只有我主动，然后对方没有主动。嗯，这个地方如果以积极来讲的话，就是我比较积极，他比较消极，
嗯，
那我觉得这个友谊就无法维持，
嗯，
因为我们没有互相，
嗯。你讲到这个互相这件事情哦，当然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他在当下那个时候的状态，好，也许两个人是不一致的嘛。
嗯，
譬如说，举个最实际的例子，假设我现在确诊了，
嗯，
我身体很不舒服，好，嗯，所以我可能就不像之前的状况。假设我们平常都会三不五时，我们会这个赖来赖去啦，啊，或者是我们会稍微通个话或干嘛的，嗯，欸，可是这段时间我突然间无声无息了。
对
对，那个主动，我可能不会主动，但是你就会主动。
哦，这个主
动
当然就可以，
对不
对， 对，
对不对？你就会主动去想要关心发生什么事情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种互相的，其实不在于是一定是哪一方要做这件事情，而是彼此之间就会有一种想要去了解，哎，嗯，对方好像跟之前有一点不一样，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对，
不会把它就是归咎在说，嗯，哦，你好像对我怎么样了。
但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因为有信任啊。
对，就是信任。
对对，信任。
所以其实信任这件事情，一个是它是过去累积的，但是要怎么样去维持这个信任，它一直处在一个高度信任的状态。
对，
嗯，因为环境一直在改变嘛，
嗯，
然后两个人所面对的这些状况其实也都在一个不断改变的，不管是生理心理，哦，都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需要再去做一个确认，然后彼此能够很坦诚的、很真诚的把它摊开来，然后大家好好的去了解一下。
是，
嗯，所以这个也让我想到在圣经上有一句话，哦，他说要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嗯，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常常做不到，
是，
因为我们常常做到其中的一半。
对
对，就是我们觉得啊，我很有爱心啊，
嗯，
那为了很有爱心，所以呢，我有些话我就不讲。
对
对，我就没有做到那个真正的诚实、真正的坦诚。好，我大概就保留，然后只讲那个也许是表面的，好，比较和谐的，然后比较不会伤害的，我认为不会伤害的，嗯，可是因为我保留了，我没有全部讲，所以其实你并不真正的了解我的感受跟想法。
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让别人觉得有点不那么安全。
对， 对， 对，不安全，或者是你只很虚伪、很表面。
对
对，不够真诚。可是反过来讲，如果我太真诚，好，太坦诚了，可是我讲出来的话我没有带着爱心，
对，
我没有去顾虑你，
嗯，
那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可能会觉得你没有把我当朋友。
对，你没有把我当朋友。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那个口不择言，然后也不在乎这是不是一个适当去
可以表达的地方，
表达的场所，
嗯，
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人，好，然后但是我们就不管了，就这样啪就出来了。
我觉得可以简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今天我觉得你的衣服穿得不好看，但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可以说，哎，我觉得这个颜色不适合你或什么，然后这个是我们两个自己私自的对话。那如果你没有用爱心说的这个诚实话呢，你可能就在大庭广众，哦天哪，我觉得你衣服真的很丑，伤的完全就是你的心。
的确是，所以这个也是考验我们的智慧，怎么样去
情商，情商，
情商。那如果这个友谊必须结束
了，要结束，
好像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现在已经过了人生一半了，我觉得还蛮多机会面对这样的状况。而且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时代，你们这个时代跟我们以前可能很不一样，以前我们的时代常常一个阶段结束，而有一些好朋友就从此没有联络了，
对，
就断了关系了。因为以前没有，不要说网络了，就最早这个手机啊，
对，
没有手机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住在附近，不是在一个很近的地方，像现在我们会觉得说南部跟北部，台北跟高雄，或者是两岸，这个全世界各地，不管你在哪里，我只要视讯一打开，好像天涯落地的，对不对？所以要结束这个友谊其实还不容易。你有想过，就是说 我今天要找到你还蛮容易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友谊的结束还蛮容易的。
蛮容易的吗？好，
应该说就是如果是以我的定义来说，我们两个会不会联络，它就是当我们两个渐渐不联络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我们的友谊可能差不多了。
对对，这个就是我刚在想要表达说，因为以前是距离空间的限制，所以并不是我真的想要跟你断了这个友谊，
对，
而是我们就很难继续维持像以前我们每天上课我们都会见面，然后我们住在附近，所以我们常常就碰在一起，那我搬个家或者是我去别的地方求学，
是，
那以前男孩子当兵，那两年就断了所有的讯息，所以很多的好朋友就是在当兵之前的很多的好朋友会在那两年当中就完全没有联系，唯一的联系就要写信啊。
对 啊
对，
那写信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接收啊传的时候可能
以前其实在当兵的时候还蛮喜欢写信的，很渴望接到人家的来信。但是曾几何时，其实我们还有在写信嘛？我们真的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在写信。
我觉得喜欢写信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当时就只有写信这个方式。但是当你比如说，如果你当兵出去，你有更多的娱乐或者事情吸引住你的目光，写就是跟你以前的好友联系这件事情，它可能就会被淡化。
是，所以回到结束友谊这件事情来讲啊，就是我也同意你刚刚说的，所以像现在这么通讯这件事情是不受空间
时间
的限制，太容易了。
对，
所以你今天要结束，反正我就是不跟你联络了嘛。
对啊，
对啊，即便我有很容易跟你联络的管道跟方式，
这样只要你不想，我不想就可以没有关系，
就可以没关系了。反正我就从此不跟你联络，或者是我把你封锁起来，我就是对不对？在这个社群网络上面，我就是把你封锁，或者就跟你解除了关系。
对，
那就这样结束了。
应该说，如果以我的例子来说的话，我觉得我面对友谊的结束，我会希望不管他是好，如果是好的，比如说以前高中的同学，
对，
我就会写一些卡片，就是因为我觉得在高中这段时间他确实帮助过我，我们也有一段还不错的回忆，
是，
即便我知道我们之后应该不太会联络，但是我觉得就是把我心中可能我讲不出的话送给他，就会就是有点就是画下 ending 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之后我就不用再想说，哦，可能我当初应该要多做一些什么，但我觉得很遗憾。
是是。
那如果是那种关系不太好的朋友，就是结束了这段关系，其实我就会 应该说我在结束这段关系前，我就会把我对对方的感情整理好。
嗯
嗯，就是代表之后我就不用再因为他的一些行为什么
再去影响你。
对，
嗯，
毕竟我们之前就是应该说跟我当朋友，我觉得应该也是因为他的某些地方吸引到我，然后我们确实之前也有一段不错的时光。
嗯，
那如果之后就是可能因为一些不和啊什么什么的结束了这段友谊，也不一定要就是把他想成是一个很坏的人。
对啊，不需要恶言相向。
对，毕竟再怎么不同的人都会有自己的
共同的朋友。
对
对啊，严春，我觉得你还蛮成熟的。从你刚刚所说的，不管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哦，你所做，如果你那个都是在当下就去做的，
哦那可以吗？我跟你说，就是要做这样，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训练啦。对，
那有人教你吗？
没有，就是你知道吗，跌倒中爬起来
啊，跌倒中爬起来。所以我后来啊，虽然我们那个年代比较没有这些这么畅通的通讯的管道，所以我有好多当时就结束友谊的一些同学朋友，后来有机会我们再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你在做的事情。
嗯，
因为我发现的确对我来讲，回想到那一段关系的结束，我觉得有些遗憾，就是我没有把它做一个 ending。
对，
特别是那些我觉得当时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同学，然后曾经陪伴我走过那个阶段，那我好像没有告诉他，我没有告诉他当时他对我的影响跟重要性。
嗯，
所以不管是小学的同学、国中的同学，到后来大学的同学，我们有机会再聚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已经没有像当时那样的一种那种关系跟感受了，因为就断了，就没有这么延续了。可是我就有像你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把我对他们的感谢，对他们当时陪伴我的那个过程，我就做一个结束。
是，
我觉得那样子的话就是一个
对自己的交代。
没错，其实真正是帮助自己把这段关系就好像做一个好好的 ending。
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寸的分享。成熟的友谊应该不是好朋友只属于另外一个人，而且呢还要具备互相、情绪稳定、独立等等的特性。关于心理安全感这个部分，雨恩过去有类似的经验，就是跟好朋友出去玩之后分开回家，我会有点担心说自己有没有造成对方的负担，就是对方在配合我等等的。因为很在意对方，如果对方可能稍微不理我，没有回讯息，我可能也会有一点胡思乱想，就想说对方是不是生气了，我是不是哪里惹他不开心，结果通常都发现对方只是在忙。后来我回溯这整个思路呢，就发现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还有过去的一些经验，就是在关系当中我可能曾经妥协，过度的迁就他人，然后就觉得我的好朋友跟我一样的特质就是太贴心，所以我有这些的想象。也是在一次一次的练习当中，我知道怎么跟好朋友相处，也更加的有安全感的知道说彼此都是愿意表达心里真正想法的人，所以如果有问题他会告诉我，我不需要自己胡思乱想。最后他们也提到告诉生命当中某个阶段的朋友他对自己的重要性还有影响，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很宝贵。的确因为生活的环境、工作等等各样的变迁，有些朋友可能很难再保持联络或是常常有相聚的机会，但是曾经一起走过的路，那一份革命情感始终是铭记在心的。对雨恩来说，大概就是降转念大学先修班的那一年吧，那一年的时光一起拼命的念书，互相打气的人，对于一个第一次出国念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对未来还不确定的人来说，我觉得真的是无可取代的回忆。当时的室友、同学、朋友，至今我都还很感谢他们。接下来为你点播的是爱情哇哇哇，是哥哥和天天妹要跟大家分享磨合还是不适合，造成不适合的原因有哪些，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因为上次呢，我们盘点到我们两个性上特质啊、脾气啊、生活习惯啊，就是盘点我们的不同之处。然后在盘点这个不同之处当中呢，我们就聊到说，诶，那为什么不同的我们两个人可以走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变成一个互补，
是，
然后是可以磨合的。
嗯哼，
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有些人他们的不同之处没有办法互补，也磨合不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比较容易会导致这一对恋人呢，他们不合适走在一块。
今天只是谈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到的。
对对对，
这不是一个定准。
对对对，
更不是一个金科玉律。因为我相信一定都有很多的情侣啊，他们或许是也踏进了所以我们等一下所说的那些类似的地雷，但是事实上他们最后克服了一些很大的难关，那是我觉得是一定是有这种例子。
因为我觉得也的确是要承认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对，我们就是要学习接纳，我们就是要学习互补，所以要努力的去磨合。但是当有些点真的出现的时候，你发现哎，真的是磨合不了，就也不要硬撑在这个感情当中，就会彼此很伤害，这样
对
很难受。
不要为了谈一段感情把我们人生全部都赔下去，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设立一个情感的一个停损点。
对，
这部分也是很重要，尤其是对目前正在热恋中的伴侣们还没有进入婚姻，那我相信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彼此之间来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合适再继续走下去。
对，好，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分享第一个可能会造成不合适的原因，就是价值观差太多，而且是各方面的价值观差太多。比如说金钱的价值观。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属于那种我赚多少呢我就是要花多少的那种，他没有储蓄这个概念，就是活在当下。但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就是认为储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机构统计呢，在情感当中甚至在婚姻当中没有办法走下去的很大的原因，第一首先就是情感部分，第二个就是金钱部分。所以我相信金钱的使用态度绝对会造成两个人之间情感是否能继续走下去的关键。尤其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个态度，好像诶，我们有一句话很流行啊，我们活在当下。
对，
但是活在当下事实上我们是不是要对未来的一个会遭遇到的危机，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准备？但是很多人可能尤其是时下年轻人会觉得我就是 每月的月光族也可以。
没有，不一定是年轻人哦，你这样会骂到很多年轻人。不是耶，我觉得是不同年龄层，就是每个人对金钱观真的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你看你就算是现在你赚了很多钱，那结果你下一秒就赔光。
对，很有可能啊。而且事实上不仅是你说月光族，有些人的金钱部分他就大投资啊。
对
啊，他没有赚多少钱也大投资啊，都是在就是在所谓的勇敢的做他的投资美梦啊，风险就很大。这几年来最流行的比特币啊，就比特币跌得很惨啊，在这个俄乌战争之中，更不用讲其他的一些虚拟货币了哈，这个我们不是专家啊，但是这确实造成很多的感情跟婚姻关系的破裂。
就我们不能说他们错或怎么样，只能说就是价值观差太多，就很容易导致这个感情呢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下去，就会造成不合适哦。所以如果金钱观差太多的话，你可能真的要好好的考虑。然后另外一个再就是情感的价值观差太多。
情感的价值观哦，
对啊， 就好比说刚才提到有一种金钱观就是活在当下嘛、嗯、对不对，那也有一种感情观就
是
要活在当下，
也是活在当下，
所以我不 care 我之后会不会真的跟你继续的白头偕老，我 care 就是我当下我们两个享受这个浪漫的爱情，
对，也是属于一种及时行乐，但是重点是
对对对
最后是不给承诺的，这也是很多啦，这比较
属于啦，就他说我当下给你承诺可是我不知道三个月后，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不要跟我多想三个月后什么事，你也不要跟我太讨论未来怎么样，因为你如果要跟我讨论未来的话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我要看状况看到时候、嗯、
好，不然就是
那你如果是一个会重视未来承诺的人你就会很难受，
对对对，反正我也提不出什么承诺来，反正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现在的浪漫现在享用就好了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有一种叫做开放式的关系、
嗯
就是我不排除呢会有第二个男性或者是女性在我的身边，
对、
一起参与在我们的爱情的里面这样子，
是，
那有一些人就是不能接受，就会觉得你这样叫做出轨，你这个叫做劈腿，
嗯，
这个也是情感价值观落差太大，
对，如果真的是我们的彼此之间对这种情感价值观的不同，我是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考虑这段关系是不是要维持，因为这个可能是最会造成彼此冲突最大的原因、啊、
嗯，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聊的这些啊都是所谓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不要改变对方不要硬要改变对方的一个状态下、嗯、你去评估、哦
嗯、
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价值观差太多，就是工作生活观差太多、嗯、
对啊，因为有些人真的是很努力工作，但是他把工作当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
他基本上已经跟工作结婚了啦、
对对对，是工作狂，他凡事都是工作为第一，他感情的部分他可能不是把它当作是第一优先，那如果是在两人交往的时候对方已经是这样的，那更不用讲未来结婚了甚至生孩子他还是会把工作把它当作唯一，当然可能未来生活好像经济来说可能是不予缺乏，但事实上可能婚姻不只是经济的问题，他还有情感联系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很在乎要有一些生活品质，那这个生活品质不是说你要吃多好要住多好要用多好，我这边说的生活品质是指说你们两个要有相处的时间，你们要有时间一起约会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增进彼此的感情，你们有时间沟通等等的好去培养你们的关系，那这都很需要花时间的、
嗯、
那一个工作狂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给你、嗯、跟你在那边慢慢的培养这个让感情加温，所以你就要想清楚，就如果你现在觉得哇他工作能力好优秀所以你觉得他很棒然后你就要跟他在一起，但是你日后大概不久就会遇到这个好像在跟他的工作在那儿较劲，工作好像是那个小三，
观察对方的优先顺序啦，还有事实上也可以用条列式的部分跟对方去沟通，对，那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对方的实际行动就是代表他内心的深层的思维，
对，
所以这部分事实上在情感当中是很容易发现的，我们也不要去特意把我们自己心中的感觉把它隐藏，
对、
我们事实上平时如果深入而态在他的生活观察他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对方之中他的轻重缓急是哪一项、
嗯，
绝对不能用他口头上面哦，我未来会是一个很负责的人，我未来会是以你为主，但是现在还时间还不到，这是说不过去的了。另一方面的极端是什么，就是有人就是都是做一些、哦、我们说 part time 的工作，不是说 part time 工作不行，而是他可能认为、
他就是一个快乐的打工人、啊、
他就是对他是快乐的打工人啊，但事实上我相信一段感情的维持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下仍然是必须的，那如果是就是做一些 part time 的一些工作，事实上未来的经济上面是比较容易会出问题，那可能会给另外一半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安全感、
嗯，对，所以这个也是要想清楚、嗯、那还有一点价值观差太多真的会还蛮不合适的，就是信仰不同、
嗯、
真的还蛮容易不合适，
嗯哼，这是一定的， 因为信仰会影响到你的个人的人生的价值观。信仰不同，就如同两个人在走不同的道路。我们在金钱、感情、生活观都已经可以这么差距这么大的，如果在这个信仰上面，尤其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它是一个全人的信仰，就是说所有的你的行事、你的思考、你的未来的计划都需要跟这个信仰有这么深厚的连结的时候，
都要跟上帝连结。
对，那如果没有跟这位神连结，其实基本上你们是各走各路的。即使是说好，你说你金钱观一样、情感观一样、生活工作观一样，但是信仰观一直不同，你们人生的去处就是不一样。即使你们在这前面我们所谈的这三观相同，事实上我们人生的走向仍然是往不同的方向。尤其是当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一定会去想要去跟对方分享自己信仰时，我们不可能另一半一直拒绝啊，也不可能说我接纳你，但是我不认识你，我不想认识你的信仰。
对对对，
那是不可能的。那事实上这是心灵上的一个什么无法真的交流的一个很大的空间。如果我们的婚姻不是情感上的深度的交流，那我们还要婚姻干嘛？我们就赚钱就好了，我们自己养活自己就好了。我们可能一个人的生活跟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的交际就够了。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心理上面会蛮空虚的。那你说当你信仰不同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金钱跟情感、工作、生活观真的是能够相通吗？我觉得很难。好比说基督徒我们会十一奉献，那不是信主的另一半就觉得辛辛苦苦赚的钱然后你拿去十一奉献，他是很难接受、欸、
他马上爆炸。
对啊，
对，他马上爆炸。
然后还有就是你用假日的时间呢，你去教会服侍三天两头，好像
就一直跑教会，
然后你就不在。
对，那时候孩子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全部担待到。那如果没有全部担待到，如果你的另一半又没有信靠这个信仰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误解。
因为他没有办法理解，他就会误会。
信仰不同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同样的信仰的程度的差异也会影响很多的问题。信耶稣有很多人也信耶稣啊，但是同样的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道理，有些基督徒遵守啊，有些基督徒说不遵守啊，他们都可以用圣经，
我就是拿来当参考而已啦。
对对，甚至有的很多不同的意见，他都有圣经可以来做他的立论的根基啊。对圣经的理解部分，我们也需要有不能差距太多的理解，不然的话，可能你也是在做你的基督徒、啊，我也在做我的基督徒啊。但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没有办法妥协，这吵得更厉害啊。
对。你知道我之前看那个幸福说明书，因为最近在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本书嘛，那我就曾经在节目里面就有提到说，你可以满屋子都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一个合一的基督徒家庭。
对啊，就是他信他的基督徒啊，
对，
他信他的基督，你信你的基督，对
对，
很有趣，都是同一本圣经，但是呢，两人之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大的隔阂，彼此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好哦，所以刚才提到的是价值观的差异，就是金钱啊、情感啊、工作啊，然后还有信仰上的差异。然后再来呢，就是关于个性跟做事方式，而且尤其是你发现你好像真的不能接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要觉得说没关系，我现在接纳他，他以后会慢慢改。我觉得不要这样子想，就你要想的是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改，那你还要接纳他吗？
对，这是一个很应该说不得不去接受的事实嘛。好，因为真的这句话可能不是这信仰人也都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是一个如果你要进入不管是一个感情或是一个婚姻，它终究会来到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的部分就是有所不同，有的你能接纳，但是有些就是真的就是你的地雷，而且你可能试着也去改变自己，但是总是没有办法过这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要断舍离吧。
对
对啊，像可能对于男女来说，又对女孩子而言，男孩子他的脾气个性是否你能接纳的，他就是这么的暴躁呢，而这暴躁的程度你能接受吗？ 像我们完全不可能接受的时候，他会暴力想想，那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不管你用什么去爱他啊，我以后结婚他就会改变啊，我现在用爱融化他，在我们食物上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是遇到这种叫已经称为是恐怖情人了，那是绝对不用讲了，那个不用给机会了。
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喜怒哀乐，就像上一次史哥哥有提到说，可能我的个性就我的脾气蛮温和的，然后情绪管理也蛮好，那史哥哥就是属于那种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可是史哥哥的生气呢不会伤害到我啊，他不会打我啊，或是对我做恐怖的事情啊，这样子。然后再来是史哥哥他会反省嘛，然后他也是非常能够沟通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接纳彼此的个性。但是有一些人的个性是他就是说不通的，那所以你就要真的考虑清楚你能不能够接纳。好，那千万不要用委曲求全的那种勉强自己的方式去迎合对方。
我相信做事方式真的是每一个人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相信在你跟另一半的相处进入情感之后，你一定可以看出他的很多方式的不同，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有做事的方式还有思考的逻辑。我们常常有一句话是说，在谈论情感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谨慎，把对方各式各样的习惯看清楚，但是进入婚姻当中之后，我们要试图把这一些我们所看到的缺点尽量缩小。但是这句话看似有道理，但是我却觉得这也是一种可以值得去让我们反思的。我们情愿在进入情感当中我们把很多的问题提出来放大，提出来检视是否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没办法接受，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40度的做一个决定。而且是每一个人本身就不同的，可能这个人可以接纳，可能对你来说你是完全不能接纳，但是 那时我们就要尊重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没有办法压抑下去的。
所以我们在谈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跟史哥哥都不是针对这些个性特质或价值观我们觉得好或不好，而是要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你有办法接受得了吗？而且那种接受呢不是只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短时间，而是你要想的是一辈子，这一辈子他大概都是这个状态，那你有办法接受吗？齁，再来我们要谈的就是比较容易会造成不合适的原因，就是总是聚少离多，甚至包括说他也让你知道以后就算是你们结了婚了也还是必须要面对聚少离多的情况。
聚少离多的一个状况哦，很有可能是彼此双方没有办法全然性的看到的每一个人的各个方面，不管他的个性做事方法。我相信进入婚姻当中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稳定关系，可以彼此之间的成长，彼此在情感之中可以更加深厚。但是如果总是聚少离多，对方或是我们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个情感，还是怎么面对未来的婚姻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对，因为很简单，因为虽然距离是一种美感，但是在情感之中可不是个美感。在情感之中这是一种孤单，而那个孤单会让你时时刻去怀疑这个情感是不是真实，
对，
这个情感是不是有办法持续下去。最好就是在身边啊，尽量在身边你可以观察他，不管他的言语他的行为，这个是有助于我们可以去有更多的全盘了解在这段感情当中我们是否要继续走下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那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容易造成不合适的原因，就是原生家庭差太多。
从古至今呢，有一句话，当然现在比较不是这么重视，但是它依旧重要。什么叫门当户对？其实门当户对事实上就是我们在经济还是所有价值观上面有比较类似的经历，
就是说你比较能够理解对方。
对对 对
好比说你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可能比较有钱的人他可能想说我们可以吃好一点的，
是
好，那比较没钱的 Sorry 哈，我先用这样子比较用极端的例子去来做比喻哈。那比较没有钱的呢，他可能想说，我们就吃路边摊就好啦，一样也是吃一餐。
嗯哼，
这个没有好跟坏，但就是他们两个原生家庭的不同，所以他们对于吃的一个选择也会不一样这样子。包括说买东西的时候，
嗯，
就是我想要买贵一点的、好用一点的，那我可以用久一点。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不用啊，你可以买的很便宜，那坏了之后呢，那我们再去买这样子。
对，因为原生家庭差太多，这个能论述的方面真的非常
多，超
多
的、
因为甚至我们不要管说双方之间的学历经历可能是如此的旗鼓相当，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双方父母亲的身份地位差很多，就会造成很多的在恋爱中的男女在进入这婚姻中或是在筹备婚姻当中就遇到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双方的家人之间的意见的不同、
啊、
即使能够办好婚姻，但是在未来婚姻两人的婚姻就遇到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彼此家庭之间的牵绊、嗯、
对，就好像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个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尤其是双方的社经地位的不同，就是双方原生家庭的父母亲社经地位的差别、嗯、绝对会造成后面的一个在婚姻当中两个人可能会彼此争吵、嗯、甚至分道扬镳。
我觉得亚洲的文化比较容易遇到这个难题，
对，因为家庭成员的彼此联系比较紧密，
对啊，
而这紧密当中又包含了父母亲在后面、哦、意图用情感来掌握自己的儿女，这部分确实是这样，而且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哦、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进入现代了、嗯、都21世纪了、嗯、事实上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还是存留着若干的观念，他们或许跟之前的时代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他们仍然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只是 可能是他们不承认，但是他们最后还是会回到一个东西、嗯、那你那边赚多少钱，最后都是为了钱。
那除了史哥哥讲了这个之外呢，我也想到我的一个好姐妹，她在结婚之前呢有一次就跟我分享到她跟她的男朋友遇到的一个原生家庭差异大的这个问题。这个好姐妹呢她就是非常独立自主的女生，强调她自己个人独立的生活的空间，不希望妈妈或爸爸干涉太多。那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之后呢，她就发现虽然男朋友也有她自己独立的生活的空间，可是妈妈呢是有她男朋友家的钥匙，所以三不五时就会去男朋友的家帮他整理房子，然后帮他把冰箱呢放食物啊，放蔬菜水果啊等等等这样子。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妈妈是很爱她的男朋友，但是她也从这个很爱她男朋友的当中呢感受到，哇，这是一个掌控型的母亲。然后她的男朋友呢似乎有一点妈宝，对，因为她后来就跟她男朋友同居了，所以她就有一点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情况，她就跟我分享，我就说那你要想清楚哦，因为婆婆的个性跟她儿子的互动就是这样，那你如果真的要嫁给她的话呢，你真的要想清楚考虑清楚，因为这就是她的原生家庭，你如果要她改变的话可能会遭遇很大的困难。
对的，应该是说你那个你的朋友会遭遇很大的困难，
就两个都会遭遇很大的困难、啊、
对对对，因为你的很大
的
困难就是你要面对你未来的婆婆，而这个婆婆又是一个掌控型的人，
对，
而这个未来可能你的先生是他没有办法在若干部分是保护你、嗯、因为他也是一个妈宝而已，在热恋中男女可能就把这些问题好像缩小化，但事实上在婚姻在进入婚姻中就是会最大化。
那最后呢我们要谈一个最重要的容易会造成不合适的原因呢，其实是自己个人的生命问题。
是
我们把这一点放在最后来谈，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这部分呢史哥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经历、哦、那因为史哥哥在之前在婚姻前呢有不少的感情，而这些感情事实上都有谈论到未来要进入婚姻， 但是呢，每当呢，当时的女朋友跟史哥哥提出要进入下一段新的阶段，也就是婚姻关系的时候，史哥哥就会犹豫不决啊，就会顾左右而言他，总是以说，等我们的经济呢再更好，那到底要更好到哪个时候呢？就是不给承诺，也不知道怎么给。事实上当时史哥哥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来算是比较少年得志，那你说一般的上班族所赚的平均值应该来说我已经都超越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当对方提起说要进入婚姻时，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去答应，好像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坎，心里有一个坎就在跟我讲说千万不要被锁住了你如果进入婚姻大概会跟你的父母亲一样婚姻会不幸福啦这样的负面的思考就会一直不断在我心思中出现，所以我最后所采取的是逃避。进入婚姻最重要的当然你说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我觉得都不一定是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是重点是你在你的成长历程当中是否我们有没有处理跟原生家庭所产生一些伤害的一个纠结，我们有没有借着任何的管道我们能够去抚平那时候的伤害。对我而言为什么能有这样子勇气进入婚姻，是因为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这个信仰里面让我去面对了，靠着他我去面对我为什么害怕婚姻，是因为我害怕做不好，但是在这个信仰当中耶稣基督让我有勇气也让我有能力去担当这个重责大任而这是我发现我自己不足之后决定把我的生命交给他时，他就赐给我这样的勇气与生命，让我可以去答应甜甜妹，让我们彼此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东西真的是玄不玄也很玄，但是我确实认为这是最基础的核心问题。有些人很有钱但是他真的不适合进入婚姻，因为他自己到底追求什么他也搞不清楚，对他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金钱很多很有钱的黄金单身汉他们女朋友很多在每个地方都有但是到底为什么他要婚姻他要进入情感，这或许是他们没有想过的问题。
其实这也是很多没钱人没有想过的问题，
对，这都是很多人不管有钱没钱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
所以最后可能会说我怎么这么可怜我都没有另外一半我都追不到女朋友我都追不到男朋友，
或者是我怎么都遇人不淑，
对，我都遇人不淑。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生命状态其实也就是别人对你的感觉你是呈现出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你什么样的感觉就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我们预备好了吗？还是我们自己看镜子都觉得自己很美很帅呢？
我觉得对于个人的生命问题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感情生活，我觉得我们可以开一集来好好的聊一聊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聊很深入的一个话题或许我们下次再好好聊一聊好了。那今天这集节目呢就聊到这边，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强调，就是我跟史哥哥我们两个的观察心得，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跟大家讨论，所以它不是一个什么指标性的答案一定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遇到的情感的问题挑战也都不一样，也可能就你的观点来去观察，你可能还可以找到很多会造成感情不合适的原因，那也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大家就可以彼此的交流。我是甜甜妹，
我是史哥哥，
下一集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谢谢史哥哥和甜甜妹的分享。你要想的是，如果这个部分对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改，你还愿意接纳他吗？哇，这个问题，这个点，我觉得在某些情境下或是某些事情上面呢，真的要谨慎的思考。如果你没有办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就不要将就，磨合跟不适合之间的拿捏真的很需要智慧，也需要有长远的眼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
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你有智慧经营成熟的友谊，也能拿捏磨合与不适合之间的界限，拜拜。心。